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你好吗？在这里问候你的是方亚欣。非常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可以透过良友圣经学院一起来学习诗歌智慧书。我们透过诗歌智慧书看见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信仰不是单单在灵性的里面去探求、去追求、去经历而已。其实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灵性生活，事实上也会展现在我们现实的人生生活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现实的生活不懂得怎样去处理，往往也会连带着影响到我们的灵性生活。换句话说，我们的灵性生活好，应该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也会展现出来的。因为原来这位神是这样的顾念我们，他不单是顾念我们的灵性，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常常的保守引导，并且透过圣经给我们指引。我盼望我们透过诗歌智慧书的查考，弟兄姐妹对于神的话语可以更精准的解释之外，也能够看见这些宝贝的书卷都是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发出一些提醒，发出一些鼓励，也发出一些指示。我们在这样的研讨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您对我们的研讨有什么意见，您自己有什么经历，您有什么疑问，方亚欣都欢迎弟兄姐妹来信跟我们讨论交流。其实每一个时代生活的层面、生活的问题好像都是不一样，但是终究归结起来几个重要的议题呢，却都是每个世代许多的人都在经验、都在接触、都在体会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诗歌智慧书是这样的历久不衰了。我们看见在古老的旧约时代，这些属神的选民所经历的事情，对人生的种种的体会，今天在我们的时代里面还是这样的管用。所以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一起来查考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话语，并且透过这样的查考，我们可以准确地认识神的心意。好，底下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进行箴言书的查考。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能够再一次在空中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的课程中呢，我们仍然是要在箴言里边与您有一些重要的分享。当我们了解了箴言它解释的原则和提醒之后，我们就要尝试着来认识箴言的内容。箴言呢一共有31章，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是要针对着这31章来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然后呢， 我们会选择一些经文做深入的、详细的来与您探讨。在箴言31章的篇幅中，我们要借着一些经文来对箴言做5个段落的分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分段，也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分段。请看箴言1章1节，这里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从1章到9章是一个分段，请注意10章1节。10章1节的头一句话说，所罗门的箴言。因此呢，从10章开始，我们很容易的把它分成2个段落。所以从10章到24章呢，可以作为箴言的2个分段。请再看箴言25章1节，这里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很显然的，这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个分段，它当然呢也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呢却是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派人所誊录的。这是一个很简单而且很容易做的分段。所以从箴言25章一直到箴言29章，就可以作为箴言的3个分段。好，请再翻开箴言30章1节，这里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很显然的，30章不是所罗门所写的，而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30章是一个分段。好，请再看31章1节，这里说，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那么很容易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箴言31章呢也不是所罗门所写的，因此呢30章和31章呢就成为独立的2个分段。这样看来呢，箴言它一共可以分为5个分段。前3个分段呢都是关于所罗门所写的箴言，而后面2个分段呢，就是30章和31章，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以及利木伊勒王的言语。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段，可以说每一位读经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发现的。因此透过这样的分段，可以帮助我们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来研读箴言。好像在诗篇的时候，我们知道诗篇呢总共分成5个段落，也就是诗篇呢有5卷。箴言呢也有5个分段，但是箴言的这5个分段和摩西5经没有关系，不像诗篇5卷与摩西5经有一个相互呼应的关系，而箴言呢它就没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您在解释箴言的时候，不适合把箴言的这5个分段来与摩西5经做任何的对应。好，经过了这个简单的分段之后呢，我们要再继续与您分享另外一个简单的分段。这样的分段呢是从它的内容来看，我们刚才把箴言分成5个分段，是从它的每一个分段的1节经文的内容来做分段。但是呢，现在要与您分享的分段是根据这些章节共通的信息来作为分段的参考。那么它只有2个分段。第一个分段是1章到9章。第2个分段是10章到31章。在这2个简单的分段里面呢，在前一个分段，也就是第一个部分 他是谈到关于智慧的辅助，也就是说，真言是基督徒或者是属神的百姓生活的指南，是在律法以外有关于信仰生活的指引和启示。那么在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就是启示在我们日常的信仰生活中智慧所扮演的角色和智慧在属神的百姓生活中的地位。智慧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带领我们有两个重要的结果，或者说智慧带领我们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就是敬畏，第二呢就是听从。智慧要带领属神的百姓敬畏神，也就是敬畏耶和华。这一种敬畏呢，是智慧要在人的身上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引导，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引导人去敬畏神。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个敬畏神的人，因为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敬畏神的人。那么反过来说呢，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就是个没有智慧的人。那么智慧帮助我们去敬畏耶和华，敬畏神，而这种敬畏就是我们对神一个重要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敬拜的态度。因为到神面前去敬拜神的人，他必须是个敬畏神的人。如果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可以去敬拜神，这个人他只会亵渎神，他不会让神喜悦。因此智慧他最终极的目的是使一个人能够去敬拜神，而敬拜神最重要的态度呢，就是敬畏。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远离恶事，他会追求圣洁，他会追求清洁的心，他会追求神所喜悦的生活。因此敬拜它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已，敬拜它也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敬拜乃是一种生活。如果敬拜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那么我们就错看了圣经，也误会了神的真理。敬拜是一种生活，所以敬拜呢，一定是敬畏神所应当有的生活。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神面前的敬拜是会荣耀神，也会讨神的喜欢。我们从旧约的一位人物的身上就可以看见这个真理。雅各是我们所熟悉的旧约以色列人物，从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看见雅各与神有好几次面对面的机会。雅各遇见神，可是呢，一直到雅各年老在埃及的时候，就是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才开始懂得敬拜。圣经在那个时候说，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在雅各年轻的时候，他在伯特利，他在梦中遇见了神，他为那个地方立了一块石头，浇了油在上面。但是圣经不说雅各在那里敬拜神，因为雅各在那个时候还不算是敬畏神的人。一直到雅各寄居在埃及的时候，雅各用了一生的年日来学习敬畏神，到他年老即将要结束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才开始懂得敬拜。所以箴言他所启示的智慧，是要装备我们，要造就神的儿女有一个敬畏的生命，以至于呢，能够有敬拜的态度，而能够有敬拜的生活。所以呀，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敬拜 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敬拜它也绝不只是一个宗教的活动，敬拜它应该是基督徒的生活。第二点，在第一章到第九章关于智慧的辅助方面，是帮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能够听从神。那么听从神的什么呢？听从神的训诲，神的言语，神的教训，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和敬畏的生活。然而一个人要学习敬畏神，要培养敬拜的态度，要建立敬拜的生活，他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去听从神的话。因为听从神的话语，听从神的训诲，听从神的法则，这都是一种顺服的态度。换句话说，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才可能建立一个敬拜的生活。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再回想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雅各。为什么圣经一直到雅各年老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说雅各敬拜神呢？因为雅各他这一生都在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神。即便是雅各他在亚伯渡口，在那个地方被神改变了之后，他仍然还有许多顺服神的功课要学习。当雅各离开了亚伯渡口，他的脚瘸了，他必须学会神在他身体上的改变。雅各离开了亚伯渡口不久呢，又失去了他所心爱的妻子拉结，他又必须学会顺服神把他所心爱的人带走的这一个功课。他要学会顺服神。雅各离开了亚伯渡口之后呢，他又失去了他身体的健全，他也失去了他所钟爱的妻子，紧接着呢，他又失去了他所爱的儿子约瑟。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了。雅各他虽然在亚伯渡口被神改变了，但是他仍然要面对学习顺服的态度。一直到雅各到伯特利去寻求神的时候，神才告诉他可以下埃及。雅各呢，顺服了神，下到埃及。在这个顺服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启示给我们，那就是雅各他失去了他的儿子约瑟，他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当他知道了约瑟并没有死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迫切，想要到埃及去见他的儿子。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雅各的生命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雅各他不是马上就去见约瑟，而是他先来到别示巴，就是那位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那一位神。雅各来求问神，神说你可以下埃及去。这个时候呢，雅各就顺服了神，他并没有顺服他心中所迫切的那一个感动。雅各在这里呢，真是学会了顺服，因此雅各他有资格为法老王祝福。雅各年终的时候，他伏在帐头上敬拜神。圣经呢，对雅各的一生做了一个美好的结论，就是雅各他最后成为一位敬拜神的人。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箴言他要能帮助我们从顺从神的话来建立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从建立顺服神的生活呢，来建立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建立敬畏神的生命 来帮助我们建立敬拜的生活。这呢是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关于智慧的辅助。接下来呢，我们要与您分享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的分段。在这个大的分段里面呢，它是启示关于日常生活的箴言。虽然呢它也提到了智慧，但是呢却多半是提到智慧人。因为前面第一章到第九章是启示智慧在我们人生命中的辅助，在生活中的帮助，使我们可以成为顺从和顺服神的人，也成为敬畏神以至于敬拜神的人。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在生活中能够学习顺服呢？在生活中如何来建立敬畏神的生活呢？在生活中如何来建立敬拜的生活呢？因此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就是针对着日常生活中启示出许许多多的箴言。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行为。信心是看不见的，但是呢，行为却能够表现出我们内在隐藏的信心。因此在箴言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他所强调的重点就是行，也就是做，所以强调的更是公义的作为，也就是行义。一个基督徒他是因信而称义，但是因信称义它是一个开端，它不是一个结束。因信称义呢是一个起步，它不是一个结局。一个人因信称义之后，他还必须去行义。当然因信称义也要因信行义。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他是不可能去行神的话的，也不可能去遵守神的命令的。因此一个人能够去行义，他的根基仍然是在信心。一个人能够有合乎神的心意的行为，不是在于他的努力，而是在于他相信神。因着他相信神，以至于他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而就有了合神心意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这种因和果、本和末，还有本和用的这种相互的关系中，我们最好要格外的注意，不要颠倒，也不要弄错了。信心永远是我们的根基，因此我们既不能用行为去讨神的喜悦，但是因着信心而行出来的行为就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相信什么呢？当然是相信神的话。因此在箴言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接下来呢就启示在生活中一连串的各种现象。当然我们在读箴言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应用它，而不是去找这里面的经文与我们生活中相互的关系。因为箴言它所启示的是原则，是法则，是神的真理所应用出来的生活，正确的以及不正确的，讨神喜欢的以及不讨神喜欢的。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式能够发现什么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因此在箴言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做选择。 我们当然是要选择神所喜悦的，我们当然是要弃绝神所厌恶的。这就是箴言在第二个部分所要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关于箴言31章的经文中所做的一个简单的分段。两个很大的分段可以帮助我们来查考神在我们生活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中一些重要的提醒和启示。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中重要的内容。那么在箴言中，我们要注意到他常常提到儿子，因此又可以说箴言呢是给关于做儿子们的提醒。好，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不但拯救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如何为您而活，如何在这个世上活出您的真理，活出您的心意。求您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依靠您的智慧，能够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让我们靠着您的智慧，能够学习顺服您的话语，使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来敬畏您，并且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愿您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懂得行您的旨意，能够行您所喜悦的事。求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王老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看见箴言书的分段是这样的清楚，我想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呢，透过箴言书的查考，其实掌握这些分段的原则，那么你去看其他的书卷呢，也会体会其中的一些诀窍了，是不是呢？那么我想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真是能够举一反三，更多的让我们的这些课程的学习能够对我们其他书卷的查考也带来真实的帮助。是掌握箴言书，同时也掌握诗歌智慧书，那么对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整本圣经的一些思想，还有一些解经的原则，我们能够更快掌握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读通圣经，并且知道这一本圣经是非常宝贝的。好，今天课程也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让我们期待继续来上课，愿我们带着期待的心和预备的灵。好，我们下回见。
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阿门。全能神，万有主宰。